好，请我们翻开诗篇第112篇，希望大家上次有回去看哈，有回去做这个功课。那我们这一季呢，这门课因为叫生命读经哈，所以呢，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在灵修，从灵修的方面来讲，我们不是在研经，不是在查经 ，OK？ 我们是我们自己单独跟神亲近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怎么样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哈。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来诗篇112篇，我们就来灵修 ，OK？ 好，那当然我们拿到神的话，平常你们灵修的时候，你们都怎么读经？就圣经打开马上读吗？你们能够读进去吗？我们要先学习安静哈。圣经讲里面那个在诗，如果你们读诗篇，你就会看到诗篇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等候。啊，等候神，等候神哈。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比方说你如果知道一些诗歌哈，你可以唱一些诗歌，或是你放一些诗歌来让自己安静，先有一点点的敬拜，对神的敬拜，思想神的美善哈。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重担，你可以在读圣经以前先交给神。你带着重担，你读圣经你读不进的。因为你头脑一直会被你自己的重担压力，你心里搅扰你的事情哈，所以先到神的面前，借着敬拜，借着赞美，有时候你觉得啊，我实在是太疲倦，我灵里面受压太重，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你就借着诗歌，你放一些诗歌帮助你来安静。好，那诗歌的歌词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引导我们来敬拜跟赞美神哈，让我们自己灵进到安静里面，然后我们祷告。像以弗所书一章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说什么，他说求主你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哦。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读圣经我就读不懂，因为我们是靠我们的血气，我们想要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悟性智慧去读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读懂。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情只有什么属灵的人才能参透，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属灵的人？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如果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去读神的话，我们不会明白的。就好像我现在讲中国话，所以你们懂得，因为我们有同样的 base。 那圣经是谁的话？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在灵的 base 上面来读神的话，对不对？你如果在悟性的 base 上的根基上读神的话，很多人读到就是一大堆的知识。你必须要在灵的根基上面读，你才会读进你的灵里面，这样懂吗？神的话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样清楚哈。所以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不要匆匆忙忙就到神面前打开圣经，那读个两句啊，我今天已经done了，我今天的功课已经交了，我要去做我别的事情了哈。那你，所以我常讲哈，我每次我们讲说我们的灵力要怎么成长，我一听到最标准的答案就是读经跟祷告。每次一问大家灵命怎么成长，就大家就说读经跟祷告。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牧师在这里在讲这种话，不知道会不会这个颠覆牧师的教导哈。我现在讲的这句话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呢，却是真实的。我告诉大家，你光是读经跟祷告，你生命不一定能够成长，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圣经很熟，他也很会祷告，可是你看他活出来的生命一点都不像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读完马太福音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接下来等一下就是什么，去心里充满了怨恨苦毒，去责怪别人，对不对？这样的读经跟祷告对你的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你一定要在圣灵的 base 根基上，而且你要在让神的话，愿意让神的话来改变我的这样的根基上，你读经跟祷告才有用。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一开始到神面前来，一定是我有需要，所以我跟神讲主，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对不对？但是渐渐的，这个祷告必须要被圣灵引导。同样的，回到我刚刚讲，要在灵的根基上面。如果都是出于我们悟性的、我们的需要的祷告，这个祷告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在圣灵的根基里面，让神开始来带领我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说，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什么？行在天上。 这样的祷告是一个转变，对不对？本来我们从只有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到达到变成什么，我们开始关心神国度的事，主到底什么是你要我祷告的，从我想要祷告什么到主你要我祷告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换，这是一个成长，对不对？如果我们信主那么多年，我们的祷告永远停留在只告诉神主我要什么，你从来都不关心，那到底神关心什么？神要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祷告的一个器皿的话，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你永远看见的就是你眼前的事情，你的需要，你看不见神国度的需要，我们的心就不会长大，我们的生命不会晋升。所以既然我们讲到生命读经，我是真的很盼望说我们上完这一年，我们读完了这些旧约啊新约，我们不要只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结果我们的生命都没有改变。这样了解有意思哈，既然叫生命读经，那就是真的要读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诗篇112篇，怎么样生命跟神交换哈。他说你们要赞美神哈，比如说我刚刚已经安静了，我有一点点敬拜哈，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把这些敬拜的经文把它背起来，我们学习一句两句都好，你知道。我是有一次在有上过课的，以前我在讲到敬拜的时候，神灵曾给我一个很一句话语很触动我的心哈。神说为什么他那么看重敬拜？当然神是以我们的敬拜为宝座，而且他是配得的，对不对？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当然配得我们的敬拜跟赞美哈。不是说神很骄傲、高高在上，很喜欢我们向他俯伏哈。他确实就是配得一切的荣耀跟颂赞。但是有一次我在。思想敬拜跟赞美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神说所有的祷告，我的子民我的儿女来到我的面前都是在向我要东西啊，主啊帮我这个，主医治我那个，主我遇到什么麻烦你解决这个，主你改变那个，有没有？你看我这样就是我们祷告的模式，对，神说我的子民到我的面前来都是在向我要东西，唯有敬拜跟赞美是给我东西，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我每次在像我们我在小组里面带，或者说我们说我们现在来学习敬拜跟赞美，我到目前为止没有例外，所以我们敬拜团我们现在开始大家在操练，没有例外，你们仔细去听祷告，我不是叫你们去 comment 别人的祷告，我说你们去听或是你自己的祷告，每一次我说好，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敬拜赞美神，都是可能第一句、第二句啊，主啊，你是荣耀的神，你是什么？接下来都开始求你什么什么，求你什么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跟神要东西了，我们一点都不习惯单单的来享受神，单单的把我们的爱慕、我们对神的感谢、我们对神的赞美献给神。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生命中很缺乏的。你如果你的祷告、你的读经 always 是，你看，比方读圣经哈，我们读圣经也会都挑自己喜欢的，有没有？听起来，比方说我们做妻子就特别喜欢读那个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好，那做丈夫的就很喜欢读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我们都喜欢读自己爱读的哈，然后很喜欢读什么哦，神怎么样赐福我们的经文，神是怜悯恩慈赐福我们的经文。然后读到神说你要饶恕哈，你要满有恩慈怜悯，你生命要改变，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就啊赶快略过，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读圣经，我们没有把神真的要跟我们讲的读进去，我们就挑那些比较好吃的菜，骨头全部把它丢掉，对不对？好，所以开始我们要用神的角度，在圣灵的根基里面来读神的话，每一次进到神的话里面，要问神主，你今天要对我讲什么，而不是说哦主啊，今天这个话什么地方让我很高兴，我读得很舒服。其实神很多话读起来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很不舒服，但是就是那个不舒服，才是我们生命需要被神改变的地方，不是吗？ OK， 好，来诗篇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看第一句，我上次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什么？哈利路亚。 OK，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长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劝地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二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二人的心愿要归灭绝。好，请问诗篇112篇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好，你现在，我们现在在灵修哈，我们现在不在查经，我们在灵修。你现在读到这句话了，神在对你讲话，你要思想圣经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好，然后你就开始思想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我敬畏耶和华吗？我喜爱神的命令吗？还是我一看到神的命令我就觉得很枯燥，我一看到神的命令我就很厌烦，又要要求我做这个，又要要求我做那个。我真实的敬畏神吗？对不对？好，你既然是灵修，你读到神的话，你一个你今天就读这句话，你就默想这句话，其实就够你一天了，你知道吗？你就好好的思想主，我真的敬畏你吗？其实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那么激动哈，我真的觉得在神的家中，很多神的儿女很不敬畏神。你真的可以说，你像我刚刚讲说，你可以读到耶和华说我们要像他，因为他有怜悯有恩慈，他乐意饶恕人，对不对？你可以读到神说你若不饶恕别人我就不饶恕你，你读完这样的经文，可是你还是可以不原谅别人，你懂吗？你还可以硬着心说他这么欺负我，我为什么要原谅他，我怎么能够让他那么好过呢？对不对？你可以读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可是你还是可以读完圣经之后我们继续的怎么样，很不顺服，不论是不顺服我们的上司，不论不顺服我们的配偶，或是不顺服教会的领袖，对不对？那你可以读到圣经里说像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什么，如今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就都不被定罪了，对不对？第八章最后讲什么？没有什么能够与我们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可以读完这个经文之后，你继续活在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控告里面。你心里面仍然不相信说，耶稣基督，当你真实相信他的时候，他已经释放你得自由了。你还活在很多对自己的控告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真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来问主，主你来光照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一个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生活的，还是我真实是按着神的心意在生活的人？好 ，OK， 好，所以我们有没有敬畏耶和华？我喜不喜爱读他的话？如果你发现你真的不喜欢读神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对，对，你今天如果你听到牧师讲说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你如果心里实在是不渴慕，你应该要跟神讲，主，我真的不渴慕，我不喜欢读你的话，请你帮助我，请你给我属灵的胃口，对不对？像这样的祷告是合神心的祷告，神一定会赏赐。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你不是说啊，我不渴慕，那就这样。你不渴慕，你说求主，你打开你的胃口，让你来渴慕他。好，好，然后呢，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样子的人，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人，怎么有福呢？他提到说什么？第一个，我们的后代跟我们一起蒙福，对不对？我们就开始思想哈，我们的后代开始蒙福，然后呢，我家中没有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对不对？我在生活上没有缺乏，而且我的公义存到永远，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哈，我们不是一信主，我们一直到见主面，我们都不会变节呢。像所罗门，对不对？就是一个很 很好的例子，他一开始这么的敬畏神，可是到后面呢，他就开始拜偶像了，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有的生命会存到永远，可是一个真实敬畏神、喜爱读神的话的人，神会保守我们不失脚。好，我们的公义存到永远，甚至我们在黑暗当中，万一我们跌倒了，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神的光会向我们发现，神会带领我们走出来，是不是？好，那没有时间了，我就很快大家过去哈。好，然后就提到说一个这个敬畏神的人，第五节很棒哦，他是一个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而不是怎么样接受帮助的人，你了解吗？哈，神可以让一个敬畏他的人生命是丰富到一个程度，他是能够不断的去把神的爱分给别人的人，你羡慕吗？羡慕啊，哈 ，OK。然后呢，他永不动摇。你知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点点风吹草动，我们那个信心就会很容易摇摆，对不对？好，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话，我马上那个火就上来了，有没有？好，就不平静了，对不对？心就不平静了。可是神要给我们是永不震动的国，是不管你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包括第七节，我们不怕凶恶的信息。英文讲 bad news 就坏消息啦，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坏消息，不希望坏消息临到我们，对不对？可是他却说呢，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怕坏消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定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是坚定的倚靠耶和华，不惧怕。好，我们先到此为止哈，我们那现在我们在灵修，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哦，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有福，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细细的默想，是不是？然后呢，这其中可能有一两节的福气特别抓住你，每个人不一样，你跟我所感受的不一样哈。所以像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第六节跟第七节，我特别喜爱。我说主啊，我当初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导读嘛，对不对？我就跟神讲，主，我要这样子一个福气，我要里面有那种勇敢的心，坚定依靠你的心，让我不怕听到坏消息，因为我们在世上不可能不听见坏消息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跟神求这个恩典哈，让我能够坚定的依靠你，就是我。那你如果是你比较希望说你的后裔在世长生，或是你希望家中货户有钱财哈，你就用这个祷告主，你保守我投资的股票。我不知道这合不成神的心意了哈，但是你起码可以感谢主，说主你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对不对？所以我不用担心这个上上下下嘛哈，等等。你跟我所感受的不一样，但是你就在你的灵修里面，你读经的时候，你把你的感受变成你的祷告，这叫导读，对不对？好，好，那我因为我没有讲义哈，那我上次这个，我上次好，我要结束了，好，所以我上次最后我们就来看说，假如我自己我特别喜欢第七节，对不对？哈，那我就给大家一个范例说，所以我自己在灵修完这节经文，我默想完，我感谢神以后，我就有这样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而且我知道苦难能够使我成长，所以我在祷告当中，我不求神帮我挪去苦难，因为我知道苦难会帮助我成长，好，所以我乐意接受神为我安排的环境，但是我说主，求你帮助我，不要害怕凶恶的信息，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使我在听到坏消息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够坚定的依靠你，不会害怕，也不会失去信心。主，那当我的心沮丧恐惧落入黑暗中时，你是使我夜间歌唱的神，你的光必向我显现，求你让我看见你，因为你是我的力量，是帮助和避难所，我要住在你的光中，黑暗必不能辖制我。所以我也主那个祷告到第四节，有没有？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是这两节经文特别抓住我，就用这段经文来向主呼求祷告，让他成为我的生命，这样了解吗？好，这是我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来操练，用祷告的心读经，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反省我们自己，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自己成长，然后有什么样神对你说的话变成你的祷告，让那个话语成为你的生命。好，那我们时间交给牧师。
帮我放一下讲义。好，谢谢逸婷跟我们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练习安静。当你不能练习安静的时候，神的话就进不去。你每天呢 一定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安静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啊，那个不叫安静。你安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不然呢神的话进不去的。你读到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对你没有太大的意思，你只是很快把它读过去啊。像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基督徒？举手。你是不是基督徒？
是，
是的举手。是啊，对啊，是啊。问题不清楚啊，请放下。你像不像基督徒？像的举手。哎，可能你会觉得说，像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啊 ？Christian
小基督，
对不对 ？Little Christ。所以啊，我们今天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信主以后，我的身份地位确定了，我是基督徒。从那天开始，你就好像被放在马拉松的起点，你开始要跑你人生的道路，你只有一个目标，是什么目标？
像基督徒。
OK， 因为呢，当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不像基督徒，明白哈？我不像基督徒，但是每一天都过去的时候，我要像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今天我们上这一堂课，生命读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像基督徒。所以呢，在以弗所书我们一直重复的教导，就是有一个目标，效法基督，对不对？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叫怎么样，然后呢效法基督。好，虽然他不是直接这样写，但是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目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了效法基督。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读诗篇，今天是诗篇的最后一次，下礼拜就讲箴言。好，所以我们进度是很快的，所以弟兄姐妹必须要跟上我们的脚步啊，跟上我们的脚步。箴言讲完了，就是传道书、雅歌，然后我们上大小先知书的时候，不是按圣经的次序，我们按历史的次序来上大小先知书。我们在11月底会把整本圣经呢，旧约圣经讲完。所以啊，我们刚才讲到说诗篇哈，诗篇从第一篇开始。我在上一堂课说，我们用一个想象的方式，一个图画。诗篇第一篇，我们想到说，哦，有两条路，然后呢，用植物来表示。今天讲到，我们也啊，陈牧师也提到，我们通常在描述基督徒的生命呢，用两种方式来表达，一个是植物，你种下去就开始生根向上生长；一种是建造，对不对？就像我们说啊，现在开始建造我们的新堂。建造呢，你就开始一块砖一块砖的垒上去。那每一块砖是放在一个平稳的地基上，还是放在一个不平稳的地基上？所以你注意看，他们在这个砌砖的时候，下面一定是一个平稳的地基上，能够承受整堵墙的重量，不然呢，这个墙就歪掉了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将来神要拿着准绳来量我们每一个人所建造的工程。所以呢，我们在想诗篇啊，从第一篇开始告诉我们说，义人跟恶人，还有义人跟恶人的结局啊，义人怎样蒙福，就像刚才诗篇112篇说，敬畏神的人，喜爱他命令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好，现在呢，神说你开始读圣经，读啊，喜爱神的话语，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可是呢，从第二篇接下来开始，被发现有很多的拦阻。很多人哀歌，个人的哀歌，群体的哀歌，发出说，哎，这些我怎么碰到这些不好的事情，碰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不是说读圣经就是有福的人吗？但是呢，他说开始读圣经以后，你就发现你人生碰到很多的困难。为什么？来回答一下，为什么人生要碰到困难？啊，给你的试炼，给你的测试。好，还有吗？
帮助你成长。
帮助你成长。还有呢？所以我们了解说，诗篇第一篇开始，他说 喜爱耶和华的人，喜爱这个命令是有福的人。你开始把你的根往溪水去伸，往神的话里面去伸。到了诗篇150篇，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赞美第二人称用复数表达，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亚亚卫哈利路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第一篇到第150篇之间呢，虽然它是这样子编排，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一个属灵的过程。当我们决定从第一篇开始，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开始要喜爱神的律法，我顺服去做的时候呢，神就让你碰到各样的困难，叫做万事互相效益。所以呢，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常讲到凡事无论何事，不管什么样的事，所有的事，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他说你都要在基督里面借着感谢来献给你的主。你碰到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用赞美来宣告什么？赞美神。所以我们常在想说，今天我们从信主开始，我们就开始属灵的征战，开始属灵征战，明白这一句话哈？为什么开始属灵的征战？因为我的心里面的灵活了起来，复活了起来，以前是死的。当我认识神以后，接受了救恩，神就把他的灵放在我里面，我灵活起来以后，我每天碰到的事情都是一个征战，都是一个征战。但是我们来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在打什么样的战争？如果你看这个影片看这个战争的影片，所有的战争有两种，对不对？一个叫做攻击战，一个叫做防御战，是吧？了解哈，攻击战跟防御战。我们属灵的战争属于哪一种？
两种都有
哈。如果我今天属灵的战争呢是攻击战，攻击的目的就是要得胜，是不是？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说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说我要去在属灵战争上，我要站在一个位置，我就要宣告我已经跟耶稣得胜了。所以我的战争是属于什么？我的战争是属于防御战，明白的？这个观点不一样。今天我不是靠着我力量我还去得胜，我要站在一个地位上，我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今天要持守维持我所站立的这个身份地位。好，所以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站立得稳。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从第一篇开始，我们读到第150篇，我们要注意当中有很多的哀歌，碰到不平的事情啊，碰到说清心的人不是要有福吗？敬畏神要有福吗？可是我看见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他不是照圣经所说的那样子清心敬虔的人，他的生活过得比我还好。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调适你的心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说，从第一篇到第150篇中间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73篇，我注意我的时间这73篇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诗篇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也蛮熟的，常读这个第73篇。这里面有个字写错了谢谢疫情跟我讲亚萨，我写错了亚萨那个字呢，作者我写错了，这个字你自己更改一下。所以在这里面呢，读73篇的时候，我们抓住一个关键字，就是实在。因为这个实在呢，在表达那个作者诗人的心情所以你看这个第一页的 B 73篇可分成三段来读，因为每一段都以实在起头。实在的意思就是说肯定真正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you should know， 你应该知道。所以当诗人亚萨对神说73篇第一节要不要讲一下73篇因为你可能我在讲说你都还不没有读过73篇，或者是你以前读过今天不太记得。 你翻到诗篇七十三篇好吗？你有圣经，你翻到诗篇七十三篇哈。七十三篇第一节，亚萨说：“神实在恩待。”其实那个“实在”是第一个字哈。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好，所以你就知道说，神乃应许哦，你应该知道呢，我就是那个清心的人。我们这些清心的人，你恩待我们。但是他讲话的意思不是这个口气，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样，所以他是要来。用实在这个字呢，刚好出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三次，他在表达他那个心情，所以每一个实在呢，就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这篇诗篇的一个转折点。他在说，哎，我是一个清心的人，敬虔的人，可是呢，第二节他说，可是呢，我的脚差一点失散，啊，我的脚差点滑跌，是讲他真正跌倒吗？是讲什么？心，他的心差一点要跌倒。他的心为什么会跌倒？因为什么？
心怀不平。
心为什么会心怀不平？
看狂热的人
看见别人过得比他好啦，
而且是坏人
啊。所以我这里哈就特别解释一下说，哎，我们讲的恶人坏人，其实我们啊很容易把它想成了恶人坏人就是作奸犯科黑社会的人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在思考，对不对？因为你这里在产生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今天愿意倾心敬虔过敬畏神的生活，当我在过敬畏神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别人的生活呢怎么过得比我还好，那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开始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我说哎，我是不是要照我这样子的方式过下去？所以亚萨的心情他就是这样子，他说神你是真的来真的吗？你是这样子，他说我看见吼，那些不是清心敬虔的人哦，他怎么样过生活呢？他们很平安呢，啊，我们都有时候啊心情被激动的都没有平安呢，啊，也没有喜乐，你知道，而且有时候在侍奉的时候反能更多的那种冲击。为什么会这样的？心怀不平，目的是什么？特别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在做的时候呢，啊，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绪会上来，啊啊！我以前这个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侍奉的比较积极一点，啊，在建造这个教堂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容易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付出这么多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几乎有2年的时间等于说全职在教会侍奉啊，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啊工作，没什么收入，那我就很盼望每一个尾声的人跟我一样侍奉，结果看见的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心怀不平。我们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对不对？很容易出现这样。那你怎么样学这个功课？后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因为神学院功课很重，我又有全职的工作，那时候找我出来做执事哈，啊，教会找我做执事，不是总务就是设备维修啊，就是两种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找我做设备维修啊，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念神学院功课很忙，就全职的工作，我实在很不想做。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在做，后来觉得说啊，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教会做执事了，因为我马上神学院就要毕业了，所以我就好，我就开始出来做执事的时候，所以我讲错时间了，2012年跟13年，啊，2012年跟13年，差十年。所以那时候我做执事刚好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自己承诺要做的事情我也做不到，因为我没有时间啊，也能有一个 priority 嘛，我功课要教，神学院的功课要教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就像我以前所想的那种人，我承诺要做的事情我做不到了，那我就看到有别人帮我做了，我就感谢唐风当中，我在开始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不要用我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说你要跟我一样。 OK， 我们 啊，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看别人看得合乎宗教哈、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回到亚萨的时候，他就是怎么样？当他把眼睛看人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心怀不平。他看见别人有平安啊，心怀不平。他说这些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我现在身体很痛啊。然后呢，他说他们的力气也很壮实。他说他也没有像别人那样受苦，而且他说怎么样，他一出门我就看到他脖子上戴的金链子，这是什么？骄傲，戴在他的身上，骄傲这么大条啊，戴在身上的金链子，一出门我就看到了啊。他身上穿的衣服怎么样，就是他的什么，他的强暴，他的那种啊暴力。然后呢，他的眼睛凸出来像鸡一样，哇，体胖，那这种人很好嘛。然后他表示怎么样？下面这一句话最难受了，我心里不想得到的也给我，我心里不想得到的我都得到了。我们通常是讲主啊，我想要得到这个，然后神给你嘛，对不对？他说这些人啊，心里没有想的他都有了，好不好啊？好，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就看到这种情况了，他就觉得说，十一节说，神啊，你真的晓得吗？至高者真的有知识吗？至高者真的有知识吗？十二节他说，这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十三节说，实在 ，you should know， 我实在突然怎么样？洁净了我的心，突然其所表明无辜。我们常讲虚空跟突然哈，虚空是什么意思？虚空什么意思？突然是什么意思？我那天仔细的想了一下，虚空代表说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可以吗？那突然呢？代表做的跟没做一样，可以这样说吗？我好像做的这个好像跟没做一样，我突然白做了嘛，对不对？他说我真的白做一个倾心敬虔的人，我实在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每天遭受灾难。我早晨起来我想要顺服神，可是呢还没到中午就不知道跌了多少跤了。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眼睛在看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所以他教我们要重新看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怎么看？把你的眼睛转到哪里去？转到至圣所去，对不对？当你眼睛转到至圣所的时候，你是从神的眼光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调整你的视野。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要调整我们的视野。好，我们学了这个诗篇七十三篇，不是这样讲一讲一讲你明白而已。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说，好，我今天从诗篇七十三篇，我开始明白，我平常都是用我的眼睛在看身边的人，这帮助我，是吧？帮助我，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来看这些人。所以我进入了至圣所以后，所以我们想到啊、当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呢，至圣所的幔子裂开来，对不对？裂开来了。那在希伯来书也讲，这个幔子裂开来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呢，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个 part 没有拿开，遮住我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没办法经历神，我没办法亲近神，因为我里面还有一个遮挡我的心跟神亲近的 parts。 你明白这件事情吗？这个 parts 用什么材料做的？不是用丝做的，不是用麻布做的，用什么做的？用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己做的。所以我们这一个 parts 没有办法移开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坦然面对主。这就是我们生命操练的一个部分哈。所以我们开始要来学习说，实在当这个啊，第二页的第三段，就是七十三篇的十八到二十八节，他是说，当他诗人把他的眼睛放在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他就真正的明白 真的明白一件事情，真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实在把这些人安置在华地里面，他们会掉入这个沉沦里面。然后从这个当中呢，他开始看见自己的不对跟亏欠，他说我以前怎么是用这种眼光在看的。所以在这里呢，他怎么样说呢，73:21，他就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你有这种被刺的感觉吗？当你读了圣经，当你看别人用这种眼光看，当你晚上回家安静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被挣扎？有没有？还是你很少安静祷告？我们要操练的就是你的心要被挣扎，扎心，扎心。为什么事情在扎心？为你今天说话扎心，为你今天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你怎么这样想别人，为这个事情扎心。如果你每天都不觉得有扎心的感觉，你的生命怎么可能改变呢？是吗？你都没有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都没有这种扎心，扎心哈，是你为自己做的事情。就像他讲的，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所以我们要操练的是，那像类似这样的俗话，我真的是愚昧无知啊，因为我学不会看别人，从你的眼睛来看别人。所以只有当我们在操练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确认，除你以外在天上没有谁。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啊，主好好爱我啊，我们唱诗歌也这样唱，对不对？读圣经也这样读，说主耶稣的爱是长阔高深，对不对？那我们就开始研究长阔高深四个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其实你不需要去研究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你要问你自己说，我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种长阔高深的爱？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的对主的爱是停留在这里的，是吗？所以我们今天要练习的说，能够真正的，你说73:25说，主啊，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可以见面，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可以见面。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一天一天衰老，我的心肠也一天一天衰残，但是呢，我知道我有一个真正的确信，主就是我的盼望。你为我预备的家，我是要回到那个家的。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信仰停留在我将来要去的地方。弟兄姐妹，我请你改变一下，你的信仰是在这个地方，在你今生每一个时间每一分钟，这才是你的信仰。你要回到这里，不要一直想说我将来要去的那个家啊。虽然你会去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最重要是要停留在这里。好，所以在这里面呢，73篇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心情的转折。 OK， 心情的转折，告诉我们心情的转折怎么样调整呢？调整我们的眼睛，好不好？调整眼睛，不要看人，要转到从神的眼光来看，回到至圣所里面。你怎么回到至圣所？再重复一遍，一定要怎么样？安静的时间。你没有安静的时间，你如何像亚撒一样说，主啊，我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才能够看见原来是这样。好，有问题吗？73篇。好，那我们来看82篇。82篇呢，很特别的一篇经文哈。谁帮我读一下82篇好吗？
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的情义，行恶人的情念，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尽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与世人一样，要辅导像王子中的一位。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熟悉这篇经文吗？ 不太熟悉是吗？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读过去了啊，是讲什么意思也不是很清楚。这里面呢，第一个我们碰到的困难就是诸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我们信仰里面是一神论，对不对？独一的真神，怎么这里跑出来诸神呢？然后呢又说你们是神的儿子，甚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呢也这样子用，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啊，不是，你们都是神，不是说你神的儿子，他说你们都是神，在啊，在约翰福音也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来仔细思想八十二篇啊，八十二篇，八十二篇呢，我们从架构来看哈、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读诗篇可以从几种方式，从它的架构里面呢，就是从啊解经书里面，你可以去研究它的架构。在架构里面呢，在第一段呢，甲一跟甲二呢，就是神在大会大能会中要施行审判啊。甲二呢，就是第八节恳求神起来审判大地，然后中间夹的就是乙呢，就是指控众神。乙二呢，就是第七节，一个是第二节，一个是第七节，就是判决众神。那丙呢，就是三到四节是指控的内容。第六节呢，就是众神昔日的先生，他称他自己过去是怎么样啊？然后呢，中间丁呢，就是众神的下场，就是在第五节啊。这是一个啊八十二篇的架构。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众神是谁呢？一般呢，学者在研究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他说众神指当地迦南地崇拜的这个偶像或多神的宗教，他指的是众神，就是指的是这个。第二呢，众神指的是黑暗鬼魔的权势啊。第三呢，按照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你们是神来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明白说你们是神呢，是在指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因此呢，请看第三页哈，第三页呢，众神指的就是执政掌权的人，就是地方的官员，他们都代表神在行使判决审问的职权啊，就像在出埃及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五节。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职责，就是呢应尽的职务是维持社会公义和道德，但是呢他们不看顾社会中最低层的一群人，就是今天我们称为草根阶级，他们生活困苦流离，三餐不济啊。所以这些人就代表了整个受剥削和迫害的一群，没有人为他们出头伸张正义正道啊，他们失职，所以他们接受审判。所以这段经文在八十二篇他说要审判众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承受了所接受的这个君王政府啊，他们承受了这些管理百姓的职分，但是呢他们没有照这个职分在进行。因此呢，你看到八十二篇的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他在讲那些人哈，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那下面呢，第三节跟第四节就在讲这个内容，他说没有为贫寒的人伸冤啊，没有照顾这些贫寒的人。所以呢，这就是八十二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在二十四到四十二节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犹太人围着耶稣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是你们不信。好，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与父原为一，十章三十节。所以他们听了就要打他，为什么听了要打他？为什么？他说我跟神一样，对不对？好，他跟神一样。所以在这个当中耶稣就引用八十二篇来解释这件事情，然后呢犹太人就不能打他。他怎么说呢？ 十章三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头杀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浅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好，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做的事情就是诗篇八十二篇应当做的事情。好，耶稣来的一个事工宣言，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来，对不对？他来要为，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哈，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耶稣来他要做的这个事工。所以他说，你们犹太人，你们懂得律法，你们应当做的事情就是照诗篇八十二篇所讲的，为贫寒的人伸冤，帮助这些人。 OK， 你们没有做这些事情，耶稣说我来我做了这些事情，那么你们没做我做了，那你们为什么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所以在这里从引用八十二篇来说，当我们承受神道的，我们神的子民，对不对？好，圣经也是这样讲，以弗所书我们这一阵子都在讲，当我们接受了主的恩典以后，我们有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呢就是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有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对不对？好，我们承受了神的道，我们承受了神的道，因此我们应该有的行事为人，我们走动的行事为人，应该就是照这个经文所说的，我们本身显出良善，我们本身显出良善，我们不但是用感恩作为为祭献给神，也要怎么样，不要忘记行善，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也不要忘记行善，不要忘记我们本身要行出这个良善。所以他在这里强调我们应当有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回到我们自己来讲，当八十二篇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专业工作，不管你是在 Cisco 做 engineer， 还是在 state government， 还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你有你的工作，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照自己的本分好好做，会发生什么事？被炒鱿鱼。除了被炒鱿鱼以外，我昨天从 Denver 回来，回到这里是半夜。那如果航空公司的人没有好好的经营这个班机，我就飞不回来。我在 Denver 呢，坐在飞机上等拍的，等机那个机长，等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呢机长还没到，所以我们只有坐在飞机上等，等机长到了飞机场起飞啊。那机长要坐另外一架飞机飞到 Denver 来，然后马上进到这架飞机，然后才能。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所有的人都没有尽他的本分做，我们的交通就乱掉了，我们交通就乱掉了。今天呢，所有的银行没有照他的本分做，你的钱通通乱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做事情的时候呢，整个社会就没有秩序，对不对？你想要达到的所有的这些目标通通达不到。所以我们想一想，当有神有一天将所有的人聚在一起，里面有政府官员，有医生，有建筑商，有商人，然后就开始按照说在众神的大会中开始审判政府官员呢，没有照他的职权执行公平公正，建筑商偷工减料，这个医生卖假药，商人卖黑心产品，然后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照我们的本分做事情的时候，整个社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都乱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不是养家活口而已，不是养家活口而已，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呢，我们照圣经所说的，我们活出那个价值，我们活出那种良善应该做的事情。好，这就是在82篇哈、跟大家分享的。那你仔细呢，就是回去读一下了哈，我就不再讲了，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不是那么多。我们来看诗篇131篇。我选131篇是有目的的。OK。哎，给我们读一下131篇，只有几节而已。
耶和华啊，我的心狂傲，我的眼超大，最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转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转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到永远。
很短的经文，对不对？好，谢谢你。我再重读一遍哈。是我啊，我的心是狂傲的，我的眼是高傲的，我也追逐那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所以我的内在当然吵杂而焦虑不安。他就好像饥饿的孩子在他母亲膝上吵闹，像饥饿的孩子，我为我的要求和焦虑而焦躁不安。我将为将我的希望啊，那个字写错，我将我的希望撒在任何事上和每个人身上，始终如此。哪一段经文是你的写照？哪一段经文是你的写照？是我读的还是他读的？你觉得呢？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哈，我们的心常常是吵杂不安的，我们心是吵杂不安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要追逐的是什么？那些重大测不透的事情，那些我无法掌握的事情呢，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掌握。然后我的心思其实是狂傲的，为什么我狂傲？因为我全神贯注在我自己。好，我们等一下那个这个班结束了以后，我们大家都站在一起，我们拍一张团体照。好，到时候请罗胜啊，帮我们全部拍一张团体照。拍完团体照以后，我们把它放在这里。请问你第一个看的人是谁？是你自己吗？你会不会看啊？那牧师头发有没有乱掉啊？不会啊，你一定看自己拍出来的结果怎样。这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这样 self-centered， 看照片总是看自己啊，团体照你们总是看自己拍的好不好，看到自己眼睛眯了重拍一张。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身上，对不对？我的眼是高傲的，为什么我的眼是高傲的？因为我就看不起别人。每一个人其实里面都有自我优越感，都有的，不管在哪一个方面啊，都有一些自我优越感。你要是啊把自己看到啊像一只虫那样子，好不好？生活就很难过下去哈、啊。真的，你把自己看得像一只虫那样子啊。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因此我当然焦虑不安啊。你有没有看过啊？一两岁的孩子，他要吃奶，他要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呢，这种焦躁不安、哭闹的情况啊，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也碰过一个孩子这样子啊，不是我的孩子，就是非常的焦躁不安。但是当他吃奶一开始吃奶，他就安静下来，就不哭了。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你躺在母亲的怀中，那种安息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出来吗？然后你想象说，你像断过奶的孩子，你躺在神的怀中安息的样子，想一下啊，不要点头啊，你现在去想一下，你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你很安息，你很安静平稳，你没有什么焦虑，因为你知道呢，你的爸爸抱着你，你的妈妈抱着你，你就安静的躺在他的怀里面。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满足，
很满足，对不对？很有平安，心里面很快乐，很喜乐。来，你的焦虑都没有了，你也不用再去追逐那些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所以施布真说，他说这一首诗哈，你可以用很少的时间来读，因为就只有几节而已嘛，对，你背都可以背起来。但是你要用最多的时间去学习。比如说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读一节经文就好了。我说主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就读这一节经文，我就慢慢的开始默想，说我在哪些事情上我一直很焦虑，我去追逐的。然后你可以读到第二节，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现在就可以这样想，你的心平稳安静吗？你的心平稳安静吗？还是你现在为很多的事情在焦虑？在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我要怎么样，我要就带来什么，就带来焦虑，我要就带来没有止境的，我没有办法满足感，不满足感。然后就因为我要怎么样呢，我就把我的期望放在我要的那个地方，因此呢，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平稳安静，生活中充满了焦虑、沮丧、恼怒、失望，这些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在这里圣面读经，我们要操练的第一个操练安静。好，安静。我回去台湾安息月的时候两个环境是不一样的，台北很吵杂，很多人，那车子的声音很多学校宿舍旁边就是一个操场，一早起来要安静，小孩子哇哇哇就声音都传进来，没办法安静所以一开始我就戴一个耳机耳机可以有 white noise， 你知道 white noise 哈？很多的办公室都有 white noise， 你知道吗？就是会把很多的声音 kill 掉所以呢，我就戴上来以后呢，就会把声音给隔绝掉，它就可以帮助我安静。哎，我觉得刚开始确实是蛮有帮助的，帮助我安静下来。我比较少用诗歌，我比较少放诗歌来安静，因为不行曾经做过了，后来我觉得我不想依赖这个诗歌。但是过了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不戴耳机了，外面还是很吵，声音没有变小，但是呢，我可以慢慢的就安静下来，我不用再戴那个耳机了。今天你在一个吵杂的环境里面，你要能够训练自己就是安静下来，什么事都不要想，这是每天的操练你可以从几分钟开始从几分钟开始。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手机嘛因为我们常常没办法安静，就这个原因。所以大卫在描述他心里面有这个平静，有平稳安静的这个结果，他表示说怎么样，他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情况，他说我的心已经不狂傲了，我的眼已经不高大了，我已经可以来学习这个过程。当他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开始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噪音给关掉，把这个噪音给关掉。这就是我们在操练默想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安静默想主要的操练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心跟外面的噪音给 disconnect 隔绝。当你跟外面的噪音隔绝的时候，你才能够安静下来。所以我们在操练默想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方式，我上次好像也跟弟兄姐妹介绍过了 contemplation， 就是你在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的坐在椅子上，身体自然坐在椅子上啊，不要啊，两脚平稳的放在地上，也不要交叉，两脚平稳的放在地上，你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向上也可以，手心向上你就想神要给你祝福，你要接受神的祝福啊，然后呢你就开始在思想当中呢把所有的噪音呢开始隔除出去，你不要去想我要什么东西，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我要得到什么，你开始不要去想这些东西，让所有的东西都抛掉，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思想放在眉心之间 contemplation 放在这里，然后就开始操练安静，安静操练什么都不想，当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什么都在想啊，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什么都不想，什么都跑进来了啊。如果你想到了说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的时候，马上想到说我下礼拜要讲到，他、啊、就说好，那我下礼拜要讲到，我就为那件事情祷告一下，他、啊、就把它结束了。你不要想说啊，我不要一直想，我要讲到这件事情。你想到什么，为那件事情祷告一下就回来，为那件事情祷告一下，啊、想到。啊，家人想到儿女，跟他祷告一下就回来。所以你不停的来回的时候，你就可以渐渐的安静下来。啊，将你自己跟外面 disconnect。好，我们开始操练默想，开始操练安静。他操练开始默想安静的时候，我们透过呼吸的方法，啊，深呼吸哈，不是这个浅的呼吸，深呼吸的方法。当你吸气的时候，你可以说主耶稣。呼叫主的名是大有功效，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主耶稣，吸气进来，你呼气的时候怜悯我，这是一个方式。你可以说，你可以说我啊，那些经文叫46遍 ，Be still, know I am God。
你要安静，
对，有时候忘记。好，你可以呼吸说主啊，我要安静，我认识你，好，我安息。你就开始不停的用。你可以用很简短的句子，吸气吐气，吸气的吐气的时候，你就让你的意念集中在这里，你跑掉了没关系，再回来啊，这是一个啊我们操练的方式。透过我们这样子，给你自己每天一个目标好不好，5分钟的时间，睡觉以前也可以，早上一起来更好啊，然后你可以默想一节经文，就像刚刚讲的啊，我们要安静认识主是谁啊。那如果你习惯用一些啊诗歌也可以，放一些没有歌词的诗歌哈、啊、不然你就跟着歌词唱起来了啊，放一些没有歌词的诗歌，然后呢比较 soft 的音乐，然后你就开始安静在主里面，单单的享受主，而不要想到神要给你很多的祝福，很多啊生命当中需要的东西，单单的想。所以这个功课啊，这个功课第四页的功课是给你回家去做的哈、啊、你就默想你现在的心情和处境，如果你是在焦虑不安，你处在生活的风暴里面，我为你们的祷告，希望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得到平稳安静的心。当你一直仰望自己要什么，你就看不见神。我们从亚萨的功课学到的，我们眼睛看见别人我就心怀不平，当我眼睛看见神，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整个视野完全不一样。用信心仰望神，你可以仔细读思想诗篇131篇，你可以去读139篇啊，139篇，你可以写下你的心得，还有你自己实际操练的心得，操练的方法，你可以做个笔记，你今天练习了5分钟，在这5分钟你得到了什么，还是很乱没关系，还是很多的焦虑 that's ok， 但是呢你这样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应该可以有进步。我刚刚不跟你说我在操练的时候，我做一个月啊，我就可以把那个耳机拿掉了，因为外面有噪音已经不会再干扰我了。所以我们要开始，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开车，碰到红绿灯也可以，不要眼睛闭起来就好了 我们都可以操练的 ，OK， 可以吗？回去会做功课哈、哦，下礼拜来再问一下哈、哦，啊，问一下你们的心得怎么样？如果你愿意写下来给我看，最好，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你也可以站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礼拜有一些时间分享一下，你这礼拜有一个礼拜的操练，这样子安静有什么心得？相信一定会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啊，很多人帮助，给我们很多的益处。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的 ，OK， 可以哈、哦，都点头了，这是代表会做哦。好 ，Take it as yes。啊，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心单单对准你，仰望你。我们心别无所求，除你以外，你就是我的满足。我们要来享受与你同在的时间。主，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搅扰，使我们的心不安静焦虑。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福分，所以我们愿意来操练，来亲近你，在主里面安静，在主里面安息，因此我们才能够认识你。感谢主，让我们因为这样子的眼睛打开，让我们贫瘠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祝福，也是你希望我们成为那样的人，与主有连结的生命。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感谢主，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心你都看见，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用你的话语，用诗歌，用弟兄姐妹的分享，再一次的坚固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Thank you.